这段圣经记载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上第29章。经文已经打在荧幕上，请大家听我读。这是几节经文是从历代志上29章出来的。我先读第三节。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第五节，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天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第十七节，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今天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我们教会的张介长老，大家对他非常熟悉。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献物与献心。我们请张长老。
感恩神啊，能够有机会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我们教会的中文名字中间比我们的不英文名字比中文名字多一个字啊，就是 Mandarin 那个字啊，所以我们教会香港圣经教会另外一个名字可以说是香港圣经普通话圣经教会啊。我们在这边聚集的大部分都是用普通话、用国语为自己的母语。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从外地来到客居在香港。那过去这个礼拜刚刚过了中秋节啊，李白的诗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那也有人说，我想是王维的诗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我想在过去这个礼拜里面是一个非常容易让大家去想想自己的亲人，想想自己家乡的这个礼拜。那么虽然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客居在香港，在这边异乡为异客啊，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因为在这边还有一个大家庭啊，就是我们的教会。教会是上帝的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所以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不但热心爱主，我们在这个家里面也彼此关怀。所以希望说在这个特别想家的时候，你来到教会就特别感觉到一种温暖的感觉。那今年夏天我和婷婷把我们家的老三送到美国去读大学，所以从今年八月起，我们家就正式进入一般所说的空巢期啊。那么就有一些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就来问我们说啊，这个空巢期到了啊，我们能不能够适应啊？不，有点不好意思啊，我们回来了一个多月以后啊，我们好像对所谓的空巢期一点感觉都没有啊。那这个但是我想不是因为我们不爱我们的孩子啊，我想是说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有两个家庭啊，所以虽然小家庭的人口少了，不过呢大家庭里面有好多的事情让我们常常忙得不亦乐乎，所以我想我们是没有真正经历到所谓的空巢期啊。那当然我们有这么一个大家庭一起在这边聚会啊，不单单是能够让我们减低我们的那种所谓的乡愁啊。那每次想到教会，想到香港圣经教会，那我自己和婷婷都有一种觉得非常光荣的使命感啊。今天我们在香港 香港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特区，回归以后我们有50年不改变的政策，对不对啊？我们不但是可以继续跑马啊，所谓马可以造赌，舞可以造跳，但是对基督徒我们感谢主的是我们福音可以继续传，我们福音可以照样传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用普通话和对用普通话为母语的同胞来传福音啊，那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啊，也是我们非常要珍惜的。那么在这个特别的时代，在这个特别的地方，香港圣经教会在上帝宏观整体大使命中间，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自己微观个体的一个特别的呼召和意向。所以每一位能够身为香港圣经教会一员的弟兄姐妹，应该都有这种啊感觉特别荣幸的一种使命感。那么在过去这4个月里面，甚至如果我强化一下啊，说在香港圣经教会过去9年里面啊，在我们大家庭里面发生的重大的事情啊，最重大的事情，大概就是我们这一次购堂的任献和奉献。那么这一件大事是我们每一个教会的肢体一同亲身经历的啊。那么神在我们中间做了大事，但是不但如此，我们每一个会员、每一个教会的肢体都做了相当程度的牺牲。4个月很快的时间就过去了，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把这件事情办妥啊，但是很快发生的事情很快，有的时候我回想一下，有点像在做梦的感觉啊。可是我想啊，有人说我们在人生中间啊，每一样挣扎的经历都能够帮助我们成长，每一个牺牲的经历都能够帮助我们成熟啊。当我们有了这种成长和成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再回过来读上帝的话，哎，我们就会有一种不同的体会。那么今天早上啊，我们读的历代志上29章的这一段话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可以对大卫他在这边谈到他的经历，谈到他的心路历程，谈到他的祷告啊，那么啊，都有一种啊特别的认同啊。那么大卫啊，在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第三节说，因我心中爱慕神的殿，我将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啊。虽然中国人说钱是身外之物啊，但是当我们谈的这个钱是数目很大的时候，它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身外之物了，对不对啊？圣经有的时候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那所以在这段圣经，这节圣经里面，让我体会出来说，当大卫能够做这么多金银奉献的时候，这边说他说我爱慕，我爱上帝的殿。所以大卫在做这样子一个献祭的时候，他把他的心和他自己全人，好像先把自己奉献啊，给人。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啊，在第5节我们刚读的经文中间，当他去勉励以色列民一同来参与，一同牺牲，要共襄盛举的时候，他问他们的话啊，在红字上面所写的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他谈的是献一个东西，可是他这边讲的是要把自己把人献出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让我看出来说啊，在这个奉献里面有献物的部分，也有把他的心献给上帝的部分。那么甚至当我们啊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读到29章的第17节啊，我们发现讨论心的部分甚至超过了讨论物的部分。第17节说，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啊，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那这边提到说，神是一个查验人心、重视啊，他查验人心、喜悦正直的神。查验人心在英文里面说 tested heart， 喜悦正直啊 are pleased with integrity 啊，神重视人所做所为的动机，神也喜悦我们，不但喜悦一个正直的人， 也喜悦一个表里如一，有表里如一这样子人格的人啊。那么大卫认识神，了解神，他相信神。我想在他的奉献这个心路历程过程中间，他就自己先做了一番自我的省察，所以他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以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的东西。我想同样一件东西后面可以有不同的心代表啊，比方讲说啊，一个有心的白金戒指，它所代表的爱心可能会超过一个没有心的钻石戒指，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猜猜我太太今天手上所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戒指啊？当然，如果你去问我岳母的话，她的理论就是说，最理想的状况是有心的钻石戒指。大卫他说，不但他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啊，而且我还欢喜见你的名，上帝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幅图画啊，在这个献堂典礼的时候，那么有大卫的心，也有以色列众民的心，在所献的礼物后面有很多的正直乐意的心在那个地方。那么而且你再看这段圣经，我们今天早上读的啊，在大卫回顾了他过去啊怎么样打了这个美好的仗，跑完当跑的路以后，大卫后面的祷告在第十八节说，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呢、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而且他还为下一代的领袖啊，他说，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和律例啊，在以后建堂，在以后使用这个堂的时候，重视的是那一个心。大卫的这个这一篇的祷告让我们有一个体会，一些好的心思意念我们要把它保存起来，我们要把它坚定起来。那么神他会使用所建造的这个殿，但是这些身外之物的后面，它最重要的是那个诚实的心，那一颗愿意去遵守上帝律律法律典章的心。那么要能够坚定这样的心，要能够不忘记啊，要能够保存，我想它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不要把这件事情忘了，要常常提醒一下，要常常做适当的回顾啊。在圣经里，在约书亚记第四章记载了一个地方，那么在记载以色列民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那么这个地方叫做吉甲。吉甲这个地啊，在以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我们看到出来它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在约书亚记第四章他后面的十九节以后的记载，他这样讲说啊，他说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啊，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神带领以色列人走干地，经过了约旦河啊，到了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经文的背景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摩西死了以后，神兴起约书亚继续带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要去得那个未得之地。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面临到一个新的任务，他面临到一个新的征战，他过去的日子要进去的日子是充满了劳苦挑战，甚至于有牺牲。 以色列民在这个时候需要被激励，被鼓励，他更需要明白上帝那个大能的手与他们同在。因此在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上帝使他们能够经过干地，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经历，明白神有大能大力的手，而且明白敬畏耶和华能遵守谨守他的律例典章，就有他的同在，而他的同在能够使得我们刚强壮胆，能够使得我们在一个征战的人生中间还能够得到平安。你看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十三节，当约书亚刚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引用了摩西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要将这地赐给你们。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后是要去征战，我们今天所蒙的呼召也包括征战。当我们想到征战这个词的时候，征战本身是跟平安背道而驰的，但是当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可以在一个征战的人生中间能够得胜，能够享受平安。那么放在基甲的这十二块石头，它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当上帝的恩典，神过去的作为已经成了我们淡忘的历史，变成模糊的回忆以后，可是这十二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能够帮助以色列人去回顾上帝的恩典，能够去思想得胜得平安的秘诀。他们可以因着悔改再回到上帝的面前，重新得力，重新被激励，重新去打那个美好的胜仗。如果我们再继续查考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基甲这个地方在以色列后来的历史中间有扮演他的角色。在以色列人的生活中间，当他经历到一些失败和挫折的时候，他又回到基甲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他们一起认罪，一起反省，一起重新得力。不，那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重点，我就不再多说。我想如果你也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容易健忘类型的人，那我想我也建议你要想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那么把那些在你生命中间值得感恩的经历以及神在你生命中间那些真实的带领，把它记下来。可能用你的日记本，可能是找一件纪念品不管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你把它记下来，让它来提醒你，他们有一天也可能会成为你随时的帮助与鼓励。我想不单单是从上帝来的恩典那么一些从人来的帮助和鼓励，我们有的时候我也鼓励你能够用一些具体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那么你会成为一个比较感恩的人，而且你会觉得你的生命是蛮丰富的。我想神嘱咐以色列民在基甲所做的这件事情对我有很多的帮助和启发，因为我们的天性是容易忘负一些东西中国人说忘恩负义那么我们的本性呢我们的本性也是会把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亏欠记得很清楚有一个诗人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如果我们常常忘了上帝要我们记得的东西，可是我们却记得一些应该忘记的东西，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脸上的表情大概就是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常常记得上帝的恩典，常常把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都忘记，你年纪大的时候，你的脸上的表情就会像老戴牧师那样的慈祥和平和。那过去我们四个月神让香港圣经教会经历了这些奇妙的带领。那么今天早上我也想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回顾一下我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所走过的这一段旅程的一些片段。 Well, 为什么我说这只是一些片段呢？在今年七月初的时候，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说，她说 Eric， 你知不知道啊？我相信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每一家都有一个故事。我非常相信这位姐妹所说的，每一家都有一个故事，只有少数的故事我们知道，另外有一些故事可能我们以后会知道，但是有一些故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只有主知道。但即使便如此啊，我们如果有一个简单的回顾，对我们应该都会有帮助，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教会许许多多的肢体都有宝贵的经历，在金钱的奉献以外，我们啊有很多摆上了很多宝贵的心，有些东西真的是值得我们长存，有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以后建立我们的心。那么在构堂的这个过程中间，对于教会带领的同工们，我们也经历到几次重大的心灵征战。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在教会的长职们在5月13号所开的长职会，那天是星期四，我记得我们经过5个小时的祷告、分析、辩论和寻求，在接近5夜的时候，我们才达成共识，确定了方向。我们有感动说，为了教会事工的需要，教会需要一个稳定的场所，因此我们必须凭着信心踏出这一步，我们要跟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意向和需要，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牺牲，来共同来做这件事情。3天以后，我们在5月16日的主日崇拜，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教会所面临的这个挑战和需要。我们一方面请弟兄姐妹为这个需要寻求祷告，我们实在是没有太大的把握神会不会感动弟兄姐妹在6个礼拜之内为300万做一个额外的奉献。5月16号下午，长老会们再一次的会议中间，经过分析以后，就发现说，即使有了300万，还是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构堂。我们经过再仔细的计算以后，真正的需要实际上是500万，而不是300万。你可以想想看，那一天完了以后，同工们寻求他的回去的心情是更加沉重了。我们清楚知道，凭着人的筹算，这是一个非常难达成的目标。我们更需要知道，构堂到底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从个人的角度，第一个的心灵征战，可能就是逃避问题。凭良心说，人的软弱，有的时候可能会使得我们并不想去探讨，到底神在某一件事情上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人的软弱，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害怕，万一明白了上帝的旨意，而神的旨意跟我的旨意不相合，是一个我不想走的方向，那该怎么办呢？所以一旦想到可能的后果啊，那想到既然最后可能也做不到对神旨意的顺服，中国有一句话说，不知者不罪啊，还不如打一个马虎眼装个傻哦，不如不知道上帝的旨意，不明白上帝的旨意，那还好处理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间，我们对于追求上帝的旨意就不是那样子的认真。但是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中间，我们选择不逃避，而且有一颗心说，我明白上帝的旨意以后，我向神求力量，给我顺服的力量，给我去实践的力量，那么我们会经历到与神同行，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就会有新的突破点。5月19日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同工们得到非常大的鼓励，在那边我记得有20几位弟兄姐妹在那里，教会的肢体们他们分享他们的见证，回顾他们以前的经历，他们也分享一些他们从上帝那边领受来的话语。在那个祷告会里面，我们得到很大的感动和激励， 我们当时得到一个信息，有人勉励我们说，长子同工们要刚强壮胆，神会与我们同在。在5月23号，同工们就正式跟教会的众肢体一起分享说，在未来的6个礼拜之内，教会会有500万港币额外款的需要。同时也分享说，如果弟兄姐妹认同了这个目标，你每一个家庭可能所要做的牺牲。事实上到5月30号教会才会开会员大会，所以是不是真的要往这个方向走，是要下个礼拜啊，5月30号这个礼拜才决定的。可是当天下午就有人间接的通知教会同工说，5月23号当天就有2笔为奉献进来，特别指定为购堂所需的奉献，而且其中一笔奉献是出于教会的一个单亲家庭。更值得一提的时候，当天下午教会的干事接到一通从日本来的电话，有这么一位从来没有到过香港圣经教会，他常常透过教会的网站收听我们信息的华侨姐妹，他打电话告诉我们说，神感动了他，他要为香港圣经教会的购堂所需做金钱奉献。这简直是一件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第一天有一笔承诺竟然来自一位从来没有到过香港圣经教会的海外肢体，我想同工们得到这个消息是得到了不少的鼓励。在5月30号教会顺利的进行了会员大会，那么全教会确定了大的方向，那么接下去教会要利用6月6号以后的4个星期里，请弟兄姐妹开始认献。或许有人会问，怎么在会员大会里面我们没有投票呢？这个答案是，我们不需要在大会中间去投票，真正的投票是用认献的方式进行的。怎么说呢？如果认献的金额在4个礼拜中不能达到实际的需要，那么会员所大会所定的大方向也就没有它的意义了。甚至有人可以说，认献的金额不足就代表票数不够啊，因此啊，可能建堂购堂不是上帝本身的心意啊。所以一旦结果是如此，那么每个人都可以轻松一点点啊。既然上帝已经把他的旨意表明出来了，我们既不要去烦心要不要参加认献啊，认献认多少，或者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啊，那么也可能形成另外一种的心灵征战啊。我刚才提到说啊，人的软弱有的时候会使得我们不想去探讨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多体贴一些肉体的软弱，我们甚至呢可以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行动来搅乱，来混淆上帝旨意的明朗化啊。怎么说啊？我举个例子来说，教会只有4个礼拜的时间来统计认献的金额，那么如果越多的人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袖手旁观，迟迟不表态啊，就有可能去影响和降低达成这个项目的可能性。那么如果最后教会长职们承认方向看错了啊，放弃了斗堂的想法，那么大家就像我刚刚讲的都不需要牺牲啊。所以如果我们太体贴自己的软弱，我们就可以有时间做一些犹豫，做一些观望啊。认献卡如果大家记得话，是在6月6号的主日正式发出去了，那么那个主日我们这4个礼拜的计时也就正式开始了。第一个主日我们收到37张认献卡，认献的金额大概是125万，那么距离我们500万的目标刚刚好达到1/4，所以一个同工啊，如果按照常理啊的观点来说啊，达到1/4其实是有一点紧张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中国有一句话说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对不对啊？这第一个礼拜啊以后，在后面2个礼拜可能就是再而衰三而竭了。 但是非常欣慰的是，那天下午那一位在日本从来没有来过香港森林教会的姐妹又打了个电话来问，说她在海外，她没有认线卡，她怎么样参与认线。看起来她是蛮认真的啊，很热心啊。那虽然只是一个越洋电话啊，是，可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有一个信息说，虽然第一个主日我们只收到37张的认线卡，但是神在那边工作啊，有可能有同样很多的弟兄姐妹默默的在祷告，在寻求，在预备。一通越洋电话带给了我们一些安慰和鼓励。所以在那个礼拜中间，弟兄姐妹所能做的就是迫切的祷告神，求神给弟兄姐妹有忠心，有爱心，有爱神的心，有爱教会的心，愿意牺牲的心，愿意顺服的心。除此以外，同工们没有什么可以做的。6月13号午餐以后，司库告诉我们说，在第二个主日我们新收到67张认线卡，认线的金额新加入的是357万。短短的两个礼拜，我们收到104张认线卡，总共金额是480万。两个礼拜就达到我们总共需要500万的96%。感谢赞美主。我们的担心，我们的胆怯，我们的挂虑都是多余的啊！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有的时候我们人的信心不足，但是上帝动工的时候，他能够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同工们非常为香港圣灵教会每个成员每一个家庭不但是感恩，而且感到骄傲。因为只有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你在你的祷告里，你愿意用你那个正直乐意的心，不逃避去寻求神的心意，你真正有一颗顺服，真正有一颗爱神爱家的心，有一个乐意牺牲的心，你才能够做到在这个过程中间，你不观看，不犹豫，不拖欠，不管别人怎么做，我只管上帝怎么样感动我，上帝要我怎么样做。所以我向神感恩，我们为香港圣灵教会的弟兄姐妹向神感恩，我们为弟兄姐妹感到骄傲。虽然在第二个礼拜就有这么多惊人啊的进步，可是第三个心灵征战又来了。教会还有100多张没有交回来的认线卡，可是时限才过一半啊。那么这个非常快速达成的目标的96%，这个好的消息中间可能也会有一些不良的后遗症。当有一半的人抱着牺牲的心，非常勇敢，非常快速的就过了约旦河，还有一半人还没有过约旦河，这个影响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呢？从正面说啊，我们看见，亲眼的看见圣灵已经工作了，方向更加明确了，教会有104家的肢体，他们的牺牲，他们的顺服，他们爱神的心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可以大得激励。所以我们的可能的反应是应该迎头赶上，同甘共苦，慷慨解囊，赶快一起过约旦河，同心为那未得之地征战，这是正面。负面呢？上帝在我还没有采取行动之前，已经提供了教会大部分的需要了，非常明显，这一次上帝说没有我这一份也办得成。反正打球的时候，虽然穿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代表队，对不对？总是有人上场，有人坐冷板凳，所以神的心意可能是要我暂时留在约旦河这一边，谦卑的坐一次冷板凳，安居乐业，保持实力，养精蓄锐。教会同工们当然不知道神怎么样在个人的生命中间做带领，但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如果要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在这个关键的一刻，如果有一半的肢体没有参与牺牲，留在约旦河这边观望，恐怕等着享受另一半人去征战得来的结果， 恐怕会对教会这种一家人一条心的家庭感会有影响，而少数已经过去的可能又面临一个试探，这个时候来想想看说，哇，我的牺牲是不是太过多了啊？我的热心一定过度了，对不对？一件美事它有一个危险性，在这个时候就变得不是那么美了。面对这个微妙的处境，同工们在第三周的祷告仍然是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寻求顺服的心，不犹豫，不观望，不打折扣，忠于上帝对你个人的感动，让我们全教会一同打那个美好的仗，一同跑那个当跑的路。非常感谢主。第三个主日6月20号有49张任现卡，90万任现金额进来。第四个主日35张任现卡，59万，以后陆续有15张任现卡，我们一共收到202张任现卡，任现金额644万，超过原来的目标29%。教会从来没有正式统计我们有多少会员，教会的人数也是上上下下，平均我们主日崇拜的人数现在大概是250到280人中间啊。202张任现卡代表了202个家庭或者是个人，我想几乎是每个人都参与了。这一次我们大家是一步一脚印一起走过了约旦河，没有人临阵逃脱，没有人自愿坐冷板凳。我们要记住这个美好的经历，我们以后回想起来，这是一幅非常美的图画。教会除了少数负责财务的同工外，其他的人包括长老们在内，长职们在内啊，大部分的执事们在内，我们不接触奉献的资料，因此我们不参与统计，我也不知道谁奉献了多少，但是有一些统计数字我们可以拿出来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在5000元以下的有88个单位，5000到10000元的有27个单位，一共有115个单位。同工们一点都不敢忽视这些小较小额的奉献。耶稣教导我们说，奉献不是单单看金额的大小，而是要看那个奉献后面的心。耶稣曾经讲过，看到那个寡妇拿了2个小钱，把他养生所需的小钱都奉献上了。耶稣说他投进去那个2个小钱比众人所投进去的还要多。有一些跟教会长职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会发现长老们在处理教会金钱的支配的时候通常是非常的谨慎，甚至于有的时候一些好像该花可是又有一些争议性的项目的时候，长老们宁可自掏腰包也不愿意随便花教会的钱，因为弟兄姐妹托付给我们的钱中间有那个养生所需的2个小钱，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谨慎要小心。在任现中间，我们从1万到10万，我们有74个单位，我们有超过10万的有13个单位。如同那一位姐妹所说的，我们深信每一笔钱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当我们将每一笔奉献如果再把它除以当事人的收入变成一个比例，我们一定会读出更多感人的故事。202笔奉献，有的是用家庭，有的是用个人表达出来的，所以这个后面至少有300颗星。这300颗星是今年香港圣经教会送给三一真神的礼物。在任献完毕以后，所面的另一项挑战，心灵的征战，就是终于到了那天要把任献的金额真正的投到奉献箱里了。有人说从负面来说这就好像开第二次刀，但是从正面来说，神要我们确定我们所承诺的是出于爱，是出于甘心乐意，不是一时的冲动，
所以要经过一段冷静期 cooling period 的啊，这样的冷静期对于一个超额奉献的处境其实是一个考验，因为稍微多一点点软弱啊，我们的心灵征战来了，神为什么会让我们超额了 29% 呢？会不会我先生太冲动了？会不会我听错了啊？这是一个好的机会，神给我一个机会改变主意，修改数目，或者干脆啊撤退，再回去做冷板凳。一些有建堂经验的教会告诉我们说啊，实收的金额通常是认现金额的 80%， 可是如果认现金额是大于你所需的金额的时候，你实收的金额可能会比这个更低。从6月20号起，认现的支票和现金陆续进到教会的奉献箱，单单在7月28、8月1号，对不起，我的日期有错误，三个主日，我们实收了455万。到今天202个单位中有180个单位贯彻始终，从这个金额中间我们收进来603万，达到认现金额的 94%。 而其他有一些可能认现他，但他没有经过把名字写进来，他就直接丢在奉献箱里面的有28万，合计收到631万，占了原先总奉献认现金额的 98%。 这证明许多在等候过程中的猜测担心都是多余的，我们不但同心手牵着手肩并着肩过了约旦河，我们的会众贯彻始终，忠于神的感动，甘心顺服，甘心牺牲，甘心放弃那些小聪明，甘心不找借口，为了主做傻瓜也愿意。我觉得你真的应该为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感到骄傲。我们原先不明白，我们只要求500万，为什么收到631万，好像多了131万。可是我们原先以为我们买的这个地方是10983尺，后来才知道实际是11187尺，多了204尺。原先我们希望用200块钱一尺买下来，可是最后2000块钱，可是最后达成的这个金额是2100块钱，所以总共比我们原先预计的金额多了152万、153万。我想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上帝知道，多出来的那131万至少能够抵在153万中间大部分的需要。我们实在应该为上帝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作为感恩。如同那位姐妹所说的，在这段期间里面每一笔金额后面都有一个故事，有挣扎，有眼泪，有慢慢得来的顺服，有的家庭整个暑假的计划完全改观，原来全家要去美国旅行改成去中国旅行，美国变成中国意犹未尽，这叫做美中不足。有些家庭根本连度假都取消了，电视不换了。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下，那位在日本的华侨姐妹要把她认现的金额汇到香港圣经教会，中间要经过多少的波折？这位姐妹的先生是日本人，他听不懂中文，这位姐妹流着眼泪听着信息跟主说，主，我愿意牺牲，我愿意参与，我也愿意奉献一个月的工资。她嫁到日本，她收入很低，她有感动，她要去说服她那个出信主的日本先生奉献她先生工资的一部分来支持香港圣经教会。可是他那个出信主的日本先生，他听不懂中文，他不明白他太太平常在网上听什么东西。你做太太的你听听算了，你做太太你哭哭算了，你根本不知道香港圣经教会是不是真的存在， 现在你居然要寄钱过去，难道这没有可能是一个国际诈骗集团吗？何况香港圣经教会没有一个人认识你，你觉得他先生会不会说你太情绪化，你太自作多情，你太癫狂了？我想这个姐妹实在是有太多的借口可以选择去坐冷板凳，可以选择不过约旦河。相反的，如果硬是要把她所承诺的那一笔金额奉献到香港圣经教会，她要有很大的信心，很多的坚持，很多的顺服，甚至要有很多的洒净，她要为这个事情背十字架。但是这件事情居然做成了，我真的不知道圣灵是怎么样工作的，圣灵怎么样去感动他、预备他、兼顾他、帮助他，很耐心的去和他那个日本先生沟通分享。我想这位年轻的日本的弟兄一定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弟兄，他一定很爱他的妻子，他有这样子一颗爱心，也有一颗爱神的心。我想他的心一定也很柔软，当圣灵借着他妻子的话说话，他不但能听得进去，他也愿意用行动来顺服。我想他们夫妇一定都有一点傻劲，对神对人都有信心，而他们的顺服、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傻劲，就成了神手中可以用的器皿，为一个很远方的教会去鼓励、去支持、去帮助他。在历世历代中间，很多神所重用的人其实都有一些傻劲。如果戴德生太精明、太世故、非常精于计算，就不会有内地会。 Margaret 坐在那边，我想如果 Margaret 太精明、太世故、太精于计算，就不会义务的长期在教会做义工。主的心意也是希望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每一个人偶尔为主的关系有一点点傻劲。我前面说过，平常啊，我们长老们是不接触奉献的资料的啊，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一个特殊要处理一个状况啊，我们负责的同工告诉我们说，有一笔超过30万的奉献啊，是来自于一个家庭。他们5月份到我们家庭的到教会的时候才有一个多月，我不认识他们啊。如果仰赖我的智慧，如果要靠我去算说谁可以给多少，谁可不可以再多给多少，就能够把这500万搞定，我想我永远也算不到从日本来的帮助，永远也想不到这位来教会一个月就参与这样子的奉献。这些是上帝给我们的天兵天将，神清楚的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是尽我们个人的本分，去顺服忠于上帝的托付。他在工作，他用他的方式来成就他的事工，主的带领都要记住，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经过这样子的顺服，我们会经历一个蒙福的生命。有一个家庭做见证说，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经过太大的挣扎，就顺服了神给他们的感动，摆上了这个奉献。那这个家里的弟兄，他在今年上半年已经退休了，可他有一天突然间接到一通电话，他的单位里面有一个员工突然心血来潮，重新去核对一下我们这位弟兄当时的退休福利，一算之下通知他说当时少算了好几万，一个人的心血来潮居然就给了他一笔意外之财。我想因为我们每一位的信心，因着我们的顺服，我们不久可以完成这个构堂。大卫在这个祷告做完以后，几年以后所罗门完成了建殿以后，他向神祷告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垂听而赦免。我想下一次当你在这边祷告的时候，你也会想起来在这边有一块瓷砖是曾经感动你所奉献所建成的。神会在这边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垂听，他赦免我们的过犯。今天早上我们当我们读大卫的祷告的时候，神要他的子民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要坚定我们的心去归向他。我们经历过这样子同心同喜过约旦河的宝贵经历，我也鼓励你去选一块，选一样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像在基甲的十二块石头一样，以后作为你自己的提醒，帮助你长存这样坚的心思意念。求神坚固我们的心。如果你没有什么好的 idea， 也许你可以选择保留住我们当时的那个认线卡。如果你已经找不到了，我们后面还有几十份，你也可以拿回去一份，在这个认线卡上面说，在这里我认识耶稣，在这里我领受圣灵，在这里我心得医治，在这里我体验被爱，在这里我学习相爱，在这里我付出自己，这里是永生神的家。你甚至可以自己再加上几句说，在这里我曾经和一群弟兄姐妹一样，有过挣扎，有过顺服，有过牺牲，有过洒净，我们一起过了约旦河，我们一起经历上帝用他的方法做成他的功。在这里我们求经历到与神同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长存这样子的心思意念，坚定我们的心归向神。不错，我们前面提到钱是身外之物，但是我们这一次所献上的，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不但是物也是心。当房子和物业马上就要稳定下来的时候，上帝也预备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到人的身上去，顾念人的需要。下个礼拜重要，我们一起去参加教会的退休会。有人问我说，退休会应该是休息一下轻松一点，怎么要去谈人人侍奉人人牧养这么累的题目。首先不要担心啊，李清芬、谭先生、吕荣聪、陈克先已经帮我们预备了一些轻松愉快的节目，包君满意啊。第二，要记得我们去那边是参加退休会，是操练进修的修，不是退休会啊，休息跟真正退休的 retire 的那个休。我们是要从人群中间退出来，去重新充电，调整一下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有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和优先顺序。当我们过了约旦河，神要我们去征战，要去得那个位的之地。保罗勉励提摩太说，我们一同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有神的同在，有爱神的心，我们依靠他的大能大力，那我们在征战中间，我们就会享受到平安，那是得平安的秘诀。只要我们把心打开，求神把那个爱神的心、爱人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爱会催逼我们，会给我们一个绵延不绝的力量。献物加上献心是上帝的心意，当你又献物又能够献心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美好能够震撼人心的见证。结束的时候，我想起戴德生的名言，如果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这是物的奉献。如果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是心的奉献。戴德生的生命见证和他留下来的话，今天还在向我们说话。他的奉献里面有物，也有心，那个爱神的心，爱中国同胞的心，今天继续在激励着我们。在过去四个月里面，我们大家都经历到献千金英镑为这个打了一场美好的胜仗， 求神帮助我们，从下个礼拜的退休会里面，我们能在献千条性命那一方面也打一个美好的胜仗。如果我们累了，想起今天读的经文，大卫在奉献的时候说，我有那个爱神的心，只要神把那个爱的心放在里面，你就能够有力量。我的时间已经过了，我要一面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一面来收奉献。当上帝把那个心放在我们，爱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是一个绵延不绝的爱啊。在宣教的中国里面，第一句话说，那个春蚕吐丝的爱，那个夏虫藏名的爱。奉献是基督徒的，奉献是基督徒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我们今天用这首诗歌来